刘奶奶的晚清呢，祝贺您担任九省会的主席。诶，生物奇公约，您的指导之下，诶，您的富有才干和创新的努力之下，我们的审议大会呢，肯定会得到我们期望的目标。我们将通力支持您，主席。九省会是在非常复杂的背景之下，解生物武器公约的未来面临着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该公约是50年前签署开放共签署的。首先，地缘政治方面呢，在政治议程的优先事项中缺乏互信和政治意愿，以及恶化的国际安全情况，成为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的多重裁军体制所交织的困难的一个部分。为了更好地捍卫和指导各国的行为，这种的体制呢，得到了压力，裁军的机制呢，正在产生了动摇的迹象。第二，21世纪初期面临的挑战，就其数量、密度、这个复杂性，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即在生物安全、生物保障方面呢，这种界限呢，越来越模糊化了，被侵蚀。雪上加霜的是，科技的发展，在生命科学方面的发展呢，也在迅猛向前推进。他们一方面可以带来令人震惊的、非常惊人喜的益处，比如说关于前所未有的开发疫苗；第二，也有突破，有关于这个双重用途方面的一些突破。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普遍化和某些技术的这个成本的下降，即是微生物和基因的操纵，在坏人手中啊，这种大的潜力呢，是令人担忧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够摆脱新的自然的或者人为或者是导致的病原体的影响，特别是严重的事故或者是犯罪的使用，比如说生物恐怖主义、疫情呢，为我们带来了教训。我们依然记忆犹新，生物的风险和化学武器领域的风险大大地超越了有关体制的管控的范围，所有有关于大规模普遍武器的管制的机制呢，这个在方面的防范措施呢是最不完备的。现在的情况呢比16年更加糟糕严重，我们当时呢没有达成最后实质性的文件，当时更严重的情况比2001年情况更糟糕，当时在核查的议定书呢这个没有达成一致，不能够达成协商一致，取得一个结果。主席，关于军控条约，大家熟知的情况就是，我们不仅呢，不能够互，不仅要互信，而且需要来核查遵约，建立信任措施是必要的要素，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核查机制的履行。如果没有核查的履约的议定书，这些透明措施和 CBM 是唯一的透明机制，只是公约所承认的这样一些手段。但是我们不得不思考，国家呢？这个缺乏一种认知，就是在很多的这个实验室，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之外运作，国家的国际规则呢是也不足够，国内的一些信息呢也需要更好的来和其他地方来分享。建立核查机制在公约之下是非常具有挑战的，在对多少代的外交官而言，有很长一段历史。第九省会之前的历史呢，这表明需要我们跳出框框，我们要思考先前的经验，在其他军控的领域呢，应该参考，比如说在原子能机构以及化武这方面呢，这是也不容易照搬在本公约之下。主席，我们赞成平衡履行公约的有关机制，防扩散、合作、促进和平目的。这种平衡应该体现在履行支柱骨的构架中。我们愿意参加这方面的讨论的可能性，建立一个合作官员在履行支柱骨内的可能性。这种专业的工作将在合作委的指导之下，由各缔约方所指导之下。这将，在定期的进行轮值，这两个建议是密切相连的，而且应该同时并举来处理讨论。 我们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希望能够进展在我们的ISB 当中的主要的天津岛则这个行为准则，就巴西呢成为了一个共同签字国，以及科学咨询委，它的模式呢现在还没有界定，援助应对和准备度似乎这个领域呢是一个低垂的果实，是一个事先可以取得有所进展，在九省会呢或可批准。现在呢，我们应该收获这样的种子和果实。主席自从上一次闭会期间的计划以来，2018-2022年以来，特别是在关于援助应对和准备度的专家会的讨论框架之下，就 MX4，许多国家都强调了重要性，应该具体地处理敌对的使用生物和毒素制剂的这个情况的威胁的出现，对于农业、牲畜和自然环境。巴西和阿根廷很高兴联合提出一个健康的监测网络，来促进直接的对话、相互支持、共同联合项目、交流最佳实践、成功经验，在动植物环境监控服务方面，生物的安全和遵约机制、实验室和其他政府间机构在各地方之间进行这样的合作。该网络的初衷啊，是要面向行动，多由官方的合作网络。不需要任何具体的程序来治理其日常的活动，我们也非常欢迎所有代表团的支持该份工作文件第19号。最后，主席，多边主义，现在呢受到挑战，并非其最光辉的时刻，但是我们依然有希望来促进更好的福祉和安全，造福于全人类。尽管很多的障碍和挑战在我面前，我们呢仰仗你们的技能，我们相信在您的指导之下，缔约方最终能够得以有意愿和不遗余力地达成所需要的决定，在本次会议期间以强化公约，使其履行，实现其充分的目标，来使得我们世界更加安全。谢谢。